上回呢，咱们正好讲到这个达摩祖师遇到这个梁武帝呀、梁王武帝非常的业障是很大的，而且也很傲气，没有接受这个达摩祖师。那么后来呢，咱们又讲到这个梁武帝啊，他这个到底是因果因缘到底是怎么一桩事情啊。那么呢那么后来呢，其实呢有一个小段，就是达摩祖师走了以后呢，因为这个梁武帝身边还有一位这个非常了不起的真的大修行人，就是宝智公禅师。宝智公禅师在佛家来说呢，佛门的这个人呢都知道，他宝智公禅师是观音的再来，也就是说身边已经有这个观音菩萨了啊。那么只不过呢，这个宝智公禅师呢这个智公禅师呢，跟达摩祖师呢使命可能任务是不同的，缘分也是不同的。但是呢，简单的讲，后来宝智公禅师告诉这个梁武帝就说大概呢就是皇上您呐、你拒绝那个人，你不理睬那个人，那个人是了不起的那个人了生死了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后来梁武帝也知道也晚了也没有往，当时他也没有往心里去啊。那么接着说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呢离开了这个梁武帝之后离开了皇宫走啊走，正巧呢碰到这个谁呀、碰到有人在讲经说法。谁讲经啊？神光法师。神是神器的神，光是光彩的光，光明的光神光法师。神光法师啊讲经有人说这个讲经，那你那时候这么殊胜咱们之前说中国当时佛法呢似有似无，讲经的人呢研究经典人多，但是了生死的呢，真正了生死的呢不多，很少。因为咱们说过那个时候呢没有真正去，很多人就不去实修佛法，是实修的，不是咱们口头上就说说就完事了。但是这位神光法师讲经讲那个好讲经讲的好八个字来形容天花乱坠，地涌金莲。这个不是卖官司这是真是在夸这位法师什么叫天花乱坠不是咱们形容词，真的是天花，天上有散花天散花怎么怎么样，有一个异香，凡夫是看不到的。这个不是他招的，这是说这个法师要真讲经讲得如理如法，契机契理那么他会闻到有香气，有异香。这个不是你招的，或者说你想的，不想自来，但是来了呢也不执着。地涌金莲地上涌起的金莲花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境界很殊胜并不是大家不要理解为大地裂开了然后冒出一金莲花来，这不是可能这样的有些东西是凡夫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境界是不简单的。简单的介绍介绍那么达摩祖师呢一听说这么一个境界开始的时候他是知道有人在讲经，后来听说这个境界很殊胜，就过去看一看这个法会那么在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已经差不多会有简单的交流了。他从印度过来达摩祖师从印度过来，他呢开始不懂中国话，后来呢就懂了。因为达摩祖师非常的聪明聪明智慧都具足，聪明是世间人的，智慧是佛法的都具足，所以很快，而且不是一般的聪明，这个大家要明白。像古印度这些高僧都不是一般的聪明，也不是一般的智慧 聪明，咱们世间也管聪明啊，世间也管聪明叫智慧，因为这个人大智慧啊，实际上是大聪明啊，实际上不是，不一定是智慧，智慧是佛法中的，佛法中这个智慧，智慧是你善恶因果你要明了，这个事儿不能做就不能做啊，无论何时何地，恶的事情不能做，害众生的事情不能做，就这么简单道理，很少人，也不是说每个人都知道。另外，洞悉宇宙事实真相的智慧。那么呢，这个达摩祖师呢已经会一些中国话了，会一些中国话呢，就去看一看啊，就去看一看这个这个神光法师讲啊，这个神光法师啊讲经的时候，达摩祖师就来了看一看。可是呢，达摩祖师只要一来呢，因为他当年呀、啊，你想讲经的话，没有什么。不可能在他就算很殊胜，他也不可能是广大的体育场啊，不可能，他有一定的范围，所以来了一个人，而且呢来的还是一个印度的人，印度人很明显吧，你说这一人堆里边来一个女的，那很明显，一人堆里边来一个印度人大胡子的，那更明显了啊，他一眼看着。那么呢这个神光法师呢就起了一份得意的心，什么得意心呢啊，你看我讲经讲的这么不错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境界很殊胜，印度人都来了，哎呀，这么远跑来听我讲经，真是的确还真是不可思议了，我自己啊，大概其实这样这样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呢这个达摩祖师刚来，这个神光呢可能大概啊是这个当时人呢都是坐着啊听讲经，常听他讲经的，那么达摩祖师呢走过来，他也很明显。一会儿呢，等到这个神光法师讲完这经，啊，讲完经之后，这个时候，正在这时，达摩祖师呢问问题，啊，这神光法师也没想到，他就是听听就罢了。谁想到他提问题，提什么问题呢？达摩祖师呢就问这个啊神光法师，就问说，法师你在这干什么呢？啊，神光法师就说啊、哦、我在这讲经啊，啊你不懂吗？啊，我以为你是听我讲经来的啊，原来你连讲经都不懂啊。达摩祖师就说，你讲经干什么？为什么叫讲经？你看这一问一答啊，这个神光法师啊一听这个，真是啊，神光法师就有点啊，就是这个上有点脾气了啊，说什么呢？啊，你来干什么呀？啊，你连为什么讲经你都不知道，你到底从哪儿，你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啊？达摩祖师就说，我从印度。那你从印度来，我讲经啊，我讲佛经，你印度没有讲佛经的吗？啊，你都不懂。达摩祖师说我们印度讲经啊是讲无字真经啊，没有字的经，你讲经是讲有字的经。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呢跟谁说话都是很平平的，都是很严，都是很啊平平的，但是他说的都是实话，实话实说。神光法师就问，什么叫无字真经啊？达摩祖师回答说，我讲的经是没有字的，就那么一张白纸讲经，你讲这个经呢，黑的是字，白的就是纸啊，黑白分明，那你讲它干什么呢？这个神光法师啊开始就回答这辩论呢，神光法师就说，我讲经是了生死的嘛，啊，你看讲经了生死的嘛，啊，这几段对话啊，那么我先不往下讲这个对话，咱们说说这个讲经了生死的问题，说说听经的问题啊，各位学佛的同修啊，啊，咱们听没听出点名堂来呢？今天呢咱们比如说听净空法师讲经，学习 过去要宣化上人呐、还有很多大德，也是听讲经、听汇报、听宗宗很多。怎么听呢？他讲他的，咱们听咱们的吗？听着好的就好玩，听着一般的呢没什么印象，就这样就算了吗？包括之前呢，我跟大家在汇报经典啊，你看我在跟大家汇报很多佛经的时候、经典的时候，有些地方不是很详细的讲，有些地方却很重要。目的啊，我的目的很明确，目的性很强。之前跟大家汇报过这个《阿弥陀经》，还有这个其他经典啊。那么贯穿始终，就是希望大家呢，厌离娑婆，心目极乐，而且告诉你怎么是真正的厌离娑婆，心目极乐。啊，从最基础的地方找自己的问题。换句话说呀，咱们听经不要白听，听经的时候减小妄想，分别执着。那么依教奉行啊，闻思修是特别重要的啊。不仅讲经的呢，达摩祖师刚才为什么要跟这个神光法师说这些呢？也是来度他的。这神光法师是未来的二祖啊，他来告诉他怎么讲经，怎么讲经呢？他讲经也没有错，但是呢，真正最好的讲经是自信的领悟，是自己啊开悟了，自己了生死了，开悟了，这讲经是非常非常啊圆满的，自信的流露，智慧流露。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怎么那么怎么讲啊？要是不是这样的话啊，那只能原来这个经典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啊，也没有妄想啊。讲出来之后呢，大家也不要去琢磨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能添加自己的意思。但开悟以后就能够完完全全理解啊，明了，那就不能说理解，应该就是啊彻悟这个佛经中这个真实的实相，就是宇宙实真相啊。那么你加上自己的意思，就像现在很多人翻译佛经似的，弄成白话文了，这个不行啊。佛经一字不添，一字不减，它里边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要有意思的话呢，无量的意思啊，什么无量的意思？他因为这个佛经是佛所说，佛也没有说他自己的想法，他说的是宇宙事实真相，宇宙事实真相就是本来真如本性那个现象，真如本性的事实真相，真如本性啊，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真如本性是实相，实相就是无相，无相无所不相。换句话说呢，简而言之，讲经的人呢，不能掺杂自己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想法啊。除非他呢，迷离念性开悟了，那他自己讲得很圆融、很圆通啊。但这个迷离念性可不是想出来的，真是需要一番苦修。甚至几番。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末法时代，通过自己的修明心见性很难很难，能够一生往生极乐世界的时间那很不错了。没有明心见性，那只能是师父怎么教或者祖师大德怎么讲啊，咱们就怎么讲。所以我跟大家汇报这个啊，我跟大家汇报的所有的经典呀、善书啊，没跳出祖师大德、高僧大德的圈儿，没有跳出这个圈儿，意思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改变。说实在话，就是自己啊，就是说哪，反正你看这个祖师大德明心见性啊，你看偶益大师，你看这个莲池大师啊，他也没有改变这个意思，他把这个意思他真正明了了，他会变着方向大家也明白这个意思。好了，这个简单的说，神光法师当年肯定，你要知道这个，你就知道没有这个开悟。他肯定自己啊，这个生死没有了。他要了了，他能跟达摩祖师这么说话吗？ 在于态度，关键于他的啊，这个看来这个当年这个烦恼还是有一定的烦恼和业障啊，这个要不然的话，这个真执智慧他没有啊，他没有这个福气，他没有看到啊。达摩祖师，咱们继续讲这个故事啊。那么神波法师和这个达摩祖师在这个辩论啊，达摩祖师可以说神光法师当年呀是怎么样了？理屈思穷，这个绞尽脑汁啊。这个达摩祖师说了，说你讲了讲生死啊，生死怎么疗法啊？你所讲的经，黑的是字，白的是纸，凭什么叫人了生死？你自己的生死了了没有？哎，这句话呀，我先不往下讲，还要再解释。这句话只有达摩祖师能说，别的人，也不是说绝对不能说的，但是达摩祖师具足两个条件，一个是他比他高，咱们简单粗略的说，达摩祖师肯定比他高，因为又开智慧了，而且也都见性，明心见性，早就了生死了。再有一个跟他有缘，你说了生死的人还有谁啊？这智公禅师至少也是，但是智公禅师这个缘分他不在这儿，所以呢啊，但是咱们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有一些年轻的这个同修啊，就喜欢跟人争辩，就喜欢找别人麻烦争辩啊。我们听这句话说你自己的那个怎么怎么样，你这啊这个。这是可以说，这是师父来找学生教训学生，提前的来说说这个学生。这达摩祖师啊，是这个一祖初祖嘛，中国初祖，中国禅宗初祖嘛。这个教训一下，启发一下这个未来的二祖，这个是挺应当的。那么一般就是咱们，所以我提醒各位，尤其学佛同修，尤其想真正做佛弟子的，不要对别人指手画脚。哎，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凭什么？这是搞争斗。你的水平，你的这个智慧，在人家之下，不要去。你就算在人家之上，也不要去正面去说。除非是老师啊，管教学生，教育学生，要为他好，帮他，慈悲他。所以达摩祖师说的话，句句是慈悲，而且不是慈悲这个神光法师一个人，是所有众生。他把他渡了，那么他能够把这个禅宗衣钵继续往下传。咱们之间，咱们凡夫之间不要这么争斗，咱们要修六合敬。但是这个我不是说达摩祖师争斗啊，达摩祖师说这个，你们以为这个口吻好像很质问，不是。但是我就想到咱们今天这个时间，有很多人就咄咄逼人啊，质问呐、啊，这一套就像是搞魔道，争斗阿修罗这道啊，好争。说是啊来请教的，实际上这是来找人麻烦的啊。那么我再换一个方面角度再讲，如果各位啊，你们在修佛，或者说你们遇到这样的啊，也不要挂碍，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你要挂碍，这就成了你自己烦恼了，你也就烦恼了，你烦恼了都通通都烦恼了，你不要这样。那么呢，不论是说什么的，不要我执。为什么叫什么叫不要我执呢？你要有我执的时候，就觉得他在说我有委屈，我觉得烦，或者你就我的也不要，哪里有我？他说的话我接受，他要比我高，我就学习啊。他要是来找事的，我没事可找，我都没了，事就刺在哪里？有什么是非可找啊？对，逆来顺受啊，要消自己业障。你要是不能够这样的话呢，业障还能增加，所以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道理。希望有真正学佛的呢，你听这个故事啊，咱们就截这么一段讲讲这个。那继续往下讲啊，刚才讲到哪儿了？刚才不是讲这个达摩祖师质问，问这个啊，也不能说质问，就是问这个关键问题，你自己生死了没有？问神光法师。神光法师一听啊。你要这样，再这样，我再说什么？为什么他没有词儿？ 他要是巧言善辩，辩那些理论他还行，但是佛家不打妄语啊。这神光法师他再怎么样，他是有一些这个还没有开悟，但他还是比较骄傲，他不敢打妄语，他说我了了，他不敢，他不可能。这个还好啊，他要真要是敢打这个妄语的话，达摩祖师就真没法就会渡他了，他就真没法做慧可了啊。虽然说他只是自以为啊讲经讲的是不错，有这个欢喜心，有这个有点功高我慢啊。那么呢，但是没有了真正的生死。但是你要是这是佛家最基本的呀，不可以打妄语啊。说你了，你这生死了了吗？他不敢说，他说啊，我了了，不能证，他不可能为，他也没有为了面子而给人说这个谎啊。所以咱们不要老想，你看这故事就想，哎，你看达摩神光佛祖师不过如此啊。别介，神光祖师，你也不要以为他是随着人家那个天女散花，天花乱坠，这个地涌金莲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说实在话，神光法师他是当年做慧可之前，他比咱们也挺高的，这慧根呐啊，要不然的话，一般讲经哪有这个境界啊？只不过他没有开悟而已，只不过他没有明心见性了生死而已啊。但是他离那个已经不远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光法师一听这个问题没词儿了，心里就琢磨了，很惊奇的。这时候终于想起来了，说：“这个印度人怎么讲话这么有意思啊？这怎么不一样，特别呢？他你看他讲的这些话，而且有大胡子啊，你看这会不会是魔王呢？找麻烦来了呢？来毁谤三宝呢？”于是乎，乱想一气，就恼羞成怒嘛，恼羞成怒就发脾气了，恼羞成怒怎么样啊？发脾气，他就要，或者说是试探试探这个达摩祖师，或者说是叫你说教训也行，你说试探也行，都行，反正是这个要采取措施啊。你看，所以咱们这个要跟大家说一说。神光法师讲经讲的是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你看这么好的境界，按理说你在今天，咱们假打个比方啊，在今天今时今日，假如说有这样的法师，那我估计全国的佛教徒都得过去啊。你现在这些这个好供养的法师都有人去好供养，好这些名门利养的，或者有些邪师都有人围拢，你真要神光法师在今天的话，那就得佛门中那就得追星族了，都得过去了。可是就这样他还发脾气，可见呢没有了生死。真了生死的话，怎么还会有脾气呢？怎么还会真动气呢？怎么还会真认为别人是魔王呢？啊，尤其是还认为这个达摩祖师可能是毁谤三宝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要明白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你来去分别，有人总说就分别这个分辨名师，或者分别这个真正的大善知识啊也好啊，这个第一不是自己说的啊，我跟大家说过这个方法规律，你这是做佛弟子的标准。真正善知识，真正那个甚至是高僧大德也好，这几种啊，第一不是自己说的，也不是自己认为的，第二别人说的也不一定啊，外界的这个境界也不一定。其实说实在话，神光大师确确实实不简单了，了不得了，但是呢就这个没有真正了生死，那就麻烦了。所以贪嗔痴这个嗔应该还有，其实他也有一点贪，为什么呢？照原来修啊上人的这个解释啊讲法，那么他看到这个地涌金莲呀，这个贪，这也是贪心呢，这也是高兴心呢，这是什么开心呢？ 所以我跟大家过去讲过念佛，我跟大家讲过，你真要有一天你念佛到什么境界也好，什么都不贪啊，更比如现在还没有境界啊，什么都不贪，什么来了都念佛啊，人来念佛啊，这个境界来了念佛，佛来念佛，魔来念佛，都念佛，一句佛号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净土宗了生死呀，了生死了，你就没有贪嗔痴，你就清净心了啊。所以说阿弥陀佛这净土法门中又有禅又有密，密是说不清楚的，没法跟你说明白啊。禅呢啊，就是实本啊，认识这个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其实也就阿弥陀佛啊。我们不能够有这个大根基去参悟，但是呢，一念守住阿弥陀佛，一念阿弥陀佛，那么什么都有啊。那么这个，所以跟大家讲，你念佛的的确确可以了生死。了生死不在于你在人间接受多少供养，多少名闻利养，跟那个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在于你穿什么衣服，或者说在哪个国家什么什么一概，贪嗔痴没有，啊，一念弥陀，境界相继，这个是什么？啊，在今天这个末法时代就这样。那当年呢？当时啊，还可以，为什么呢？当年还可以修禅宗，然后尤其像神光法师，他本来的慧根基是很高的啊。那么当年他没有开悟，还发脾气了。这个嗔心还有啊，一发脾气怎么样？拿起他的武器，他的武器什么？念珠啊！你看这个，咱们有句话叫“菩提即是烦恼，烦恼即是菩提”。你要是不觉悟，所以就说，你说这个“静缘无好手，好手在于心”呢？你说这个念珠本来是什么？本来是菩提的东西吧？但是它怎么成了武器了呢？怎么成了烦恼的武器了呢？因为神光法师当年。这一念迷惑了，一念迷了，迷了之后呢，菩提东西也成了怎么样啊？也成了烦恼了。所以烦恼菩提，但是你说这个，咱们以前我讲过，菩提即是烦恼，烦恼即是菩提。但你要觉悟的时候呢，外界这个障碍呢，它也成了帮助你。但是你又不能够讲啊，你看这都是佛菩萨事件，佛菩萨变的，不是？关键外界真的就没有好。关键看你自己的心，有的这个坏人坏事，他本来就是坏的，他确实是坏的，啊，但是由于你自己的心变了，他就转变了，啊，你要不转变呢，他也自己也有时他也不会变化啊，所以呢，关键咱们要求自己，这是境随心转，这道理在这儿，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在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再先不往下讲，刚才讲经的时候，天花乱坠，地涌金莲。我又问诸位，他拿起念珠，要干嘛呀？肯定要打这个谁呀？肯定要打这个达摩祖师。这个念珠本来打什么的？遇到危险可以防护这个可能防个豺狼虎豹啊什么的啊，突发情况。可是他现在拿起这个念珠，啊，这股脾气一发呀，就像洪水一样，山崩地裂似的。对这个达摩祖师就是打去，这个是什么境界？地狱境界。他这个边打着边说你谤法，说谁呀？说达摩祖师，拿起念珠就是来这个往这个达摩祖师那打去啊。你看未来这个学生要先教育老师了啊。这样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啊？跟你讲，地狱境界。为什么说是地狱境界呢？啊，达摩祖师你敢打？啊，这真正的师出世间这个圣人啊，真正师出世间这个佛菩萨你敢打？啊，那么打了之后什么结果呀？达摩祖师没想到，也没有留心，主要是没有留心啊。这个虽然说达摩祖师啊正果了，有人就会问，你说？正果的人怎么还 一会儿我再细讲啊。那么他当时主要是没有留意啊，他没有留意，没有留心啊。达摩祖师本身也会武术，因为古印度这个很多出家人都会，他比较全才，文武啊，这个智慧各方面都很全才，出家之间就很全才，但是没有防备，所以挨了一下子，挨哪儿了啊？这个牙被打掉两颗。他不仅是抡这个念珠啊，一抡他这个手可能也碰上了，咱大概其实这个样子的。反正真正出家人身体是很好的，他没有男女之事，精气很足的，而且呢真正修行身体很好啊。他就打出去之后可能有点那个这个气力啊，啪就两颗牙就掉了啊，两颗牙掉了。那么这一段可以有讲，可以有讲出几个问题来。打掉两颗牙，这个达摩祖是怎么处理呀？啊，因为这个达摩祖是，我刚才说他是大圣人，师出世间大圣，他不是小圣人啊，他不小圣人，所以他正果啊，正果的这个圣人，你这个牙他怎么办？那么过去讲啊，就是祖师还有正果的这个圣人的牙要被打掉的话，这个牙只要吐出来落在地上，这个地就干旱三年，三年不雨，三年不雨，你想想啊，这个老百姓得饿死多少人，得受多少灾祸。当然这个灾不是圣人，不是达摩祖师找的，这是神光法师觉得怒气啊。达摩祖师一想，三年不下雨那就不行啊，但度众生救众生的，你说这不成杀生了吗？所以他自己把这个牙啊就没有吐出来啊，就像那个吃糖果一样咽了啊，这糖果是软的，这牙可是硬的，那也咽了啊，那也咽了，吞到肚子里。那么呢，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段有好几个问题可以讲。那么达摩祖师呢一想，这个来度众生，可是这个事情谁引起的？还是这个神光他出的手啊，他有因，咱们就怎么样，一个巴掌拍不响。达摩祖师呢啊，不理睬这个拳头，没有说后来又什么什么一概没有啊，就把这个止住了，不仅止住了，把这个灾害他也止住了。换句话说，你要真想做个佛弟子，做个朝着佛菩萨这个路，朝着这真正佛弟子的路，你要明白自己不但不造恶，也不能让任何人因为自己而造了任何的恶。这个牙要是吐出来或者吐出一颗，神光的这个罪也就大了，再想度神光呢可能也就难了啊。所以不仅是为了众生着想，也是神光啊，也是为神光法师着想。所以你真正学佛的人呢，这个道理我过去很早以前我先明白这个道理啊。你要是，所以佛菩萨，咱们都亲近佛菩萨，你亲近佛菩萨你就知道了，你亲近佛菩萨你就会有法益。为什么？佛菩萨不会让任何众生因为自己而造罪业，他自己不造罪业，也不会让任何众生因为自己而造罪业，也不想让任何众生因为任何人而造罪业。既然不造罪业，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就是佛法中就是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所以咱们亲近佛菩萨，那么就会怎么样啊？既有功德，积功累德，有这个真正的进步。所以为什么亲近啊祖师大德，亲近这个大善知识？这个亲近不是说你哎跟他整天待得很近呢，不一定是这样，依教奉行，听话呀，依教奉行啊，他说的你什么都不听。像梁武帝似的啊，那也曾经亲近过一次呀，面对面呢，有无缘对面不相识啊。所以咱们有的很多居士啊，傍着一个师傅啊，或者说在一个师傅身边，或者说是啊膜拜顶礼啊，这个师傅有神通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啊，即便是这个师傅真的是高僧大德，那么你能不能受益都是一回事，更何况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而且真正的高僧大德，他还真不习惯身边有很多人帮着，因为他不是为自己啊， 你像念公黄帝做到极致啊，你像这个元音老人元音阿舍离啊，所以你们有机会读读这个祖师大德高僧大德的故事啊。所以一般有好多有一个师傅，然后身边好多人啊围拢，然后一般人外边有人请问问题都问不了啊，且见不到呢，这个问题就很有点问题了。所以呢这个达摩祖师把这个雁啊，这个所谓有一句话叫罗汉打落牙和血吞，就是牙打落的这打掉的牙往肚子里吞啊，这就这么来的。那么呢，这个刚才前面讲了，刚才前面有一个小问题，说有人就想达摩祖师啊，这么了不起正果子，他怎么会这个还挨打呢？达摩祖师呢已经有他心通了，这是没问题的，别人心里怎么想他会知道。但是呢他呢事先呢也没有想用这个神通去看看这个神光啊，他心里怎么想的，没有，他没用这个他心通，所以呢他就挨整一下啊。他也不可能说为了自己想想啊，我上那之后我会不会挨打呀，我会不会怎么样啊，圣人不是为自己吗？啊，哪像咱们似的做什么事情还得想着我能挣多少钱呢，我能有多少利益呀，我有几分利呀，人家会对我怎么样说呀，会我这个美名扬啊怎么样，不是这个。所以这都是细节啊，你真正你自己要真学佛的你就看到了。你要不是真学佛的，或者说有的世间人就想啊，你看他不过如此，哈哈，你关键在你这个自己的心。所以当时呢，他没有想到啊，他这个后边他会这样啊，就是。所以达摩祖师呢，你看这样呢，挨了这一下就走了啊。刚才我也说过，这个神光法师呢，是未来的二祖慧可。可是现在他和未来的师父见面这么一个情况，你看他能不能得度啊，能不能够成为二祖啊，怎么个意思，下面啊这个咱们下次再说啊。但是在说之前我还有几句废话跟大家讲一讲啊。咱们如果哪位呢亲近善知识啊，希望大家呢亲近善知识也好，什么也好啊，你有人在想找善知识，你不用去找，你若依教奉行呢，这个祖师大德，上至释迦牟尼佛，下至这个善知识啊，都是你的老师，都是你的师长。你要不能够依教奉行，在对面在面前也跟你没有任何缘分，也没有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你要能够依教奉行啊，依照无量寿经去做，修念佛法门的人依照无量寿经，就像净空法师所讲的100%做到，那阿弥陀佛就从来没离开过你。其实阿弥陀佛没有离开过的任何人，只不过咱们不愿意拜他为师。这世间人有很多人学佛老想拜什么什么为师，我特别理解。我少年的时候刚接触佛教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就想成佛啊，就很简单的。那么慢慢到最后呢，终于明了了啊，也看到世间人怎么做的啊，也看到自己怎么做的啊，做的到底是如理不如理，如法不如法。你想拜谁为师，你就依谁的教而奉行，那么自然，那么就是他的学生啊，自然就是他的学生。那么你要是依照无量寿经，依照阿弥陀经去做，那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徒弟。那么在极乐世界的这个诸极乐菩萨也赞叹你，十方三世佛也赞叹你，也称叹你，称赞你这个大徒弟，或者哪个徒弟也好，没有 可是呢，问题就是咱们呀，真的还没有真正的一教之前。你在人世间皈依一指，我们老是很多人都在找一指，找皈依，找一指啊。那么呢，这个一指啊也好，你找你有了一指，你不能够一教奉行，还是很麻烦的，还是不行。师父讲的话，修行在个人嘛。